刚才就是特别提醒我们已经信了，那我们信的这个到一个地步呢，几年几年以后，那我们刚开始那个信心抓到的都会很欣喜哈，很新鲜也很欣喜。那为什么会慢慢就会淡掉呢？我周师母在提到这个问题哈，对于还没有确定的人，等于说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一个比我现在我要更深刻更有意义，等于说我不满足于现状，这样子哈。我就还是回到他刚才周师母重点，我们这类性子比较久的人哈，那怎么会淡掉的呢？我专门会讲跟人说忘恩负义，其实本来有关系啊，本来有恩情啊，啊怎么会忘记呢？你们思考一下哈，想一想。我儿子跟他的孩子们回来，那昨天晚上呢比较晚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儿子跟我的先生他的爸爸两个在讨论一件事情，讨论到后来声音我儿子说的比较多，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道理很有理性然后又很能干的，而且四十几岁怎么样正是壮年期，
血气方刚，
没有没有就再次血气了，血气是比较大概二十多岁还没有真的在这个还小孩跟成人之间哈、啊、他是壮年啊，然后活在当今呢也有很多新的文化背景哈、啊、那我的先生他的爸爸是在台湾农家出生的，然后但是他有他的很传统的，也有他的他有自己的逻辑嘛，对不对？我们都晓得哈、啊、我看他们声音越来越大了哈、啊、我在那边听着如果是小的时候我会帮儿子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帮孩子在爸爸面前跟他解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母亲当然就会比较了解儿女嘛，啊，我们想要帮他，有时候爸爸就站在一个高度就好像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你这样子啊。那昨天我就有点我心里就有点过不去了哈、啊。我说雅各，我当时叫雅各，我说雅各你可以静下来，我就是我说记得他是爸爸，我爸爸我妈妈的这个权柄就出来了，我说不要忘记他是你爸爸，我那个声音一出来还要很认真的哈，哎好了哈哈，为什么爸爸提到他是你爸爸的时候他马上就软化了，懂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我们对一个这么大的恩情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救到这个光明的国度，黑暗的权势带出来到光明的国度，然后那个当初很欣喜很新鲜那么的这样的一个会为什么会淡掉呢？你们觉得问题在哪里？当我说不要忘记他是你爸爸的时候，他等于就马上回到他的位置，然后后来我先生进去之后，我就跟他解释一些情况，就是他怎么样，现在变成我要帮我先解释给他听了。以前我是帮儿子解释给我先生知道说，哦，孩子是这样想的。那现在需要帮我的四几岁的儿子告诉他，你爸爸已经快八十了。好，有时候我们姊妹哈，我们的妈妈的角色哈，也是这种所谓的使人和睦。我们就可以当中做一些，因为我们比较细腻嘛，那我们比较能够做一个连结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哈。你们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中如果他跟那个老板在吵，老板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儿子的时候，那如果我说他是你的老板，我在想我的儿子可能会这样回答我，也不能不讲理啊，因为他真的有道理，他讲的都是理，而且呢他正是也处在一个主管的位置，就好像他在帮属下做什么啊？为什么关系不一样？这个关系里面有一种叫做恩情啊。那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叫做操控，怎么样转操控变成尊重啊？操控等于说，如果我要求操控，我们已经讲一段时间了，很抱歉，有时候就是拖太久啊。那我今天想把它做一个结束，借着这样的一个季节，圣经里面到底什么叫尊重？我们所 因为神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显的我们可以学习的什么叫尊重，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几点哈。啊，那操控就是说我有我的意思，而且我认为我这个意思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要达到一个目的，让你按着我的意思去做。刚开始我的动机是为你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讲一句话，我都是为你好，我做那么多给那么多不是为你好吗？是不是啊？有一个动机的开始之后呢，就有方法出来了。还需要走吗？ OK， 希望拔得顺利啊，不容易啊，拔牙齿还可以过来哈。牙齿，大家都要经过这个过程啊，不要怕。这个课去操纵，因为我们曾经是被操纵过的，一定的。只要有人性的人，都有一种操控欲。只是呢，有的呢，在我上面的，我知道我没有能耐可以操控的，我就操控比我小的，比我少权柄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有这种那个，那身为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他竟然用一个尊重的一个律，哈，我一直在讲哈，从创世纪开始讲就讲到律，神创造一切都有他的律，家庭关系有家庭关系的律，教会的肢体关系有家庭这个肢体关系的律，还有我们的所接触的人跟人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它连接起来都有它的定律在那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说的有价值，我做的我付出的也很有成效？其实它的钥匙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尊重对方。那我们要尊重对方，首先我们要成为我们是一些培养成一个被尊重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去尊重，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被一种模式，就是操控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不管是你看到威胁啊，威胁就是这种操控啊，是吧？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啊。有时候我讲的话你不觉得，你想说我要用这个方法。以前有一个我们家的亲戚哈，他的孩子曾经说，退步的话你晚上念书不要在家里念，到外面的电线杆下面去用那个灯光念。结果真的退步了。这个变得对儿子好像不太放在心上了，所以他也不太在意啊。他可能也想说爸爸不是真的啊。结果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怎么样，他爸爸骑驴难下呢，话都说了，也很高兴他真的退步了。从现在电线杆上念书，那念书你要念，那你把它念好了以后才会在你的书桌上面念。那后来这个孩子还不错，他考上他喜欢的，然后有做，可是你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关系？一定会有被威胁。我想很少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哈。你们如果有告诉我哈，有孩子，你们自己也是一样哈，是被用那种强硬威吓的手段把他塑造成一个模式。这个是问题，因为你为了，你觉得我是好意，我为了要让我达到我的孩子的一个成效，有这样的孩子反过来说，哎呀，我真是感恩当初我爸爸对我那么严，对我有没有这样的？你没有哈，有没有别人有的？有一种可能性，他跟爸爸的情是连接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恩情的关系的时候，那就变成仇恨。有时候父母亲的模式不是说，我们不是只有一厢情愿的怎么样当父母亲呢？你要鼓励温柔，你要怎么样，全部都是我们的错。其实父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我们都在学习，两者都在学习啊，不是只有一面倒的父母亲一定要改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这样的啊。所谓的父亲亲子的课程，不是要让带着满心的懊悔感到一个地步，好像在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或者自责，即使不敢讲也自责，不是这样。这个当中都有彼此的所谓的尊重的关系，这是律法的律，或者是一个轨道。如果我们太宠我们的孩子，要给什么我都不管，那没关系的话，你说到后来谁操纵谁？ Yeah， 这个时代孩子操纵父母的，哎呀，我看拿着一碗饭，孩子很撑得不了，追着他喂，来来，啊，乖乖乖乖，这口好吗？好，对对对对，张开一点。我看过这样的例子，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或许你们不知道，因为你把孩子交给父母亲养的话，有可能会这样子。一种啊，层次，还有有没有恩情的关系？不是说我让你就好了，不是这样子。是我一喊说他是爸爸，你是儿子的时候，我不得不这样了。啊，哎，我们家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秩序就出来了。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今天的讲义的主题也精简哈，
我们
爱因为
神
先爱我们。好，讲到恩情的时候一定是跟爱有关系。那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摩西的律法，后来就传到就变成基督教的诫命啊，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呢，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等于说这个爱是没有虚假的，这个爱是没有怎么讲，就好像加水的哈，就好像就没有那么浓了哈，啊哈，爱主你的神，然后就会连到就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包括我们家的爱人。我们家的丈夫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伸展出去的跟我们有连接关系的，我们都会有一种很自由的爱在那里。那为什么有爱？因为里面有一种恩情在那里，有恩就会很甘甜，有情就会很流通。好，我现在讲的恩情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很什么情愫啦，或者是罗曼蒂克，我这讲的不是那个哈，感受不是这个哈，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实质的恩情。所以在这里提到我们爱，等于是我刚才提的是说，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一个四十几岁，一个快八十岁了哈，那这种家里面的这个场景，我想我这样讲你们都很明白，对不对？啊，平常爱得不得了，可是一下要冲起来就会不是吗？夫妻也是这样哈。那是家里面的一种很平常的啊，偶尔会爆发的一个场景哈、啊。那当然不要这样最好啦，因为爆发一次有时候会有一种爆炸性，会有伤害性。好、啊，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告诉我的儿子应该去跟我先生道歉，说昨天那种好大声，然后、啊、要证明他错的那种态度哈。我没有，因为我不能操纵他。他是十几岁的人了，好，如果他要的话，他应该，但是我还在想，我这个尺度到哪里哈呀？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操纵的人，或不是一个被操纵的人，我们是很自由的。那如何是可以很自由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所谓的没有条件、没有被动、没有被强迫的一种爱，这是我们的营养了，可以这样讲。那这个爱是挤不出来的，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不可爱的时候，等于说我爱啊爱不，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我们的问题。所以爱是一个畅流的哈，恩感恩情是一个畅流通的哈。我想今天就把它结束了哈，不然拖到明年哈，已经一年了哈呀。那我们谈到如何去掉操控，我被操控也是很不舒服的哦，也是很痛苦的哦，我操纵人。也是很不自由的，你们现在了解什么叫操控的嘛？对不对？我讲那么久了哈，也没有很久了，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断断续续的哈。那至少我们知道说，在操控你就好像一条拔河的线，两个人拉来拉去拉锯哈。那一定你就会很常常都很紧张，就是我寸步不能移，我不能输给你，对方也觉得我不想被你拉过去，那就是有这种很紧张的那种情况哈。如果我们家没有那种恩情的过去的一个因素的话，我相信他们还会有第二场，今天呵呵等着看啊。因为一个是八十岁的老人家啊，你说他能够那么容易就改变吗？不管他的观念怎么样跟不上什么或怎么样啊，我儿子多有理啊， 然后我的儿子据理以争，我讲的就是对的，我就要证明我是对的。这两个你说，如果你当一个裁判的话，你怎么办？我们常常在演这种戏，你知道吗？好，到最后呢，公说公的，婆说婆的，然后呢，你用这个方法解决，我用那个方法解决，到后来就是分叉了，就永远碰不在一起了，除了就不要再处这啊讲这个事情了，不要再碰了，就是这样，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平行线啊。我在讲不是只有夫妻，也不是只有亲子哦，而是说所有的关系本身啊。那事实上，爱是让我们自由。那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能够有这种爱，没有条件的爱，自由的爱，我不被操纵，我也不操纵人的爱，因为要有一个爱的泉源。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好，那我要来稍微解释一下，到底神的爱是怎么的爱？神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尊重的一个百分之百的范例。好，那我们来看哈。好，第一个，首先从神的心意讲起，他的心意，有爱一定有一个意愿。比如说我们要碰到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有想要谈感情的时候，那你有一个意愿在那里，有一个动机推动你，不管做什么事有一个意愿，哎呀我喜欢上学这种专业，好，那你也一定有一个那种渴慕然后怎么样一个那个推动你哈。那什么样是神的心意呢？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一切都在爱的内涵里面哈。也就是不过我就专门啊，爱是里面的本质了，尊重是你表达出来的，包括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那种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体会得到的，那个叫尊重啊，可以让人家感受到说，哎，你是很尊重我的啊，你不会强迫我，你不会一直好像要推着我，不会这样哈。好，那么首先呢，刚才好，我们看一下哦，刚那个唱的歌《真光》，对不对？《真光》里面有讲到哈，里面提到神的心肠。路加第一章78-79节，一起来念好吗？你们念哈，我声音沙哑。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就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中国人造字造字造词哈，太艺术了。心肠，或者是我先接触这个词，会了意，才觉得很欣赏，很能用。就你用了一个心肠，你就不用再解释了。心肠等于什么，是吧？好，有没有什么心肠？心肠人家看不到啊。有时候我们说，我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好吗？啊，就是这个，我心里面的那种啊。你在这个如果用点多点时间，我再讲到肠的功用，那就更切意了哈。心跟肠的关系哈，我不讲这个哈，但是就用这个句话，神怜悯的心肠。什么叫怜悯？我看到你的需要，而且你的需要，我还有一个心想要帮助你，想要扶持你。即使你不可爱，即使你不配得，但是我就是有个怜悯的心肠，重点在谁？在他好可怜哦，还是我有那个愿意怜悯他的心？重点在什么？主动的在哪边？
在我这边，
在神啊，
在神那边，
在神那边啊呀。可怜的情况很多，可是有时候我们讲的可怜是一种情性的，一种感性的。有时候看着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不管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讲温州地震好了。你看到那些的话，好可怜，然后就有一个想说我想捐钱或做什么，可是一过呢，没了，是吧？那个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一种感觉而已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心肠，它是里面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看到那个在。圣经形容在死荫中的，他说坐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从就是根，一个是站，一个是坐。 这三个跟我们每一天的这种啊，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当你坐下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在讲课，我站着，其实我平常是喜欢站着讲哈。那可是我站着讲会讲很久，所以我最好是这样，有点像在聊天一样。那当我站到一个地方，我坐下来了，表示我怎么样？累了，是不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行了，我这个腰也好，怎样也不好哈，也好哈。所以是坐就已经瘫在，有点像瘫在那里了。有时候是没有方向，嘿，死硬中嘛哈。死硬的话，它不是说死了，也不是在讲死人去的那里，而是说你感觉是一个很黑暗、很没有方向、是绝望性的。坐在那里瘫在那里的人，以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还没有认识道路真理生命以前的他来看我们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他是这样子看到，是很怜悯我们。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克星的人，我们那个有一个怜悯的心，就是什么尊重他是有价值的，他本来是配得怎么样的，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所以当我在跟夫妻关系有一些对谈的时候，当我听到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一边告诉我说，哎呀我看他也很可怜啊，因为他怎么样，那我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他的错误，他的不讲理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的让我们可以连续他的地方，表示说你比他的心还要大，你比他的眼光还要宽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叫怜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没有，就很狭隘的。好，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爱，爱里面就是一个对于对方的一种尊重。他就是我造的人，每一个人，不管哪一种人，哪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神都有一种尊重在那里。不然他干嘛？从创造开始。他早就知道人会怎么样，第一个人，第一对夫妻就会背叛他，然后从那之前他就早就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嘛，他还这么用心良苦的有一个很周全的救恩的计划。如果是我们在造的时候突然间知道说这个以后会不听我的话，我常听到妈妈讲一句话，早知道就不生你了。如果神有这种心意，我觉得理所当然。有时候我们误解他，我们对他生气，我们，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从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啊，那我们对他也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心意本身有个动机在那里，有个动机就会产生方法。如果我有动机，我有爱，然后我都没有行动，那你就不会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心里面如果有爱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讲健康的啦齁，那个逆向的是属于一个人已经在最，就是我们已经在最终生的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正面的来面对我们的，比如说我现在我为什么会操控？为你好啊。可是为他好的方法，为他好的说话，为他好的做事情，都让对方觉得怎么样？我更想逃避，更不想听你的。那个就是一个已经，我们已经本来神造的是完美的、完善的，到后来已经打折扣了，已经病态了。病态对病态，一定会有拉锯战，一定会有这样。所以呢，第一个，神的心肠，他用尊重的一个眼光来看一个值得他同情连续的人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爱的内涵，叫做忍耐。你有没有尊重对方？你可以检查自己。我一直讲说，像这些课我们要检查自己。以前我给你们一个检查的项目，说我有没有操纵性啊？我有没有被操纵那个方面我没有给，只有说操纵性。那现在呢，他就把一个爱的本质，爱的因素 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我们都很会背，我们叫爱的诗篇，我们会唱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才能够有恩慈啦，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从头到尾五体投地的，然后就崇拜他，然后就整个人就怎么样，就卖给他，或者是即使是奴隶跟主人也有叫做爱的奴隶。什么叫爱的奴隶？就是当他，因为那个制度嘛，他们买奴隶嘛，用奴隶，这是一个制度，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哈。那就这个制度里面，那个奴隶只要被奴隶本身是要有赎金，有价钱的啊，多少钱？然后他们看不看重，看他的牙齿，看他的有没有力气哈，看他年纪多大，然后用价钱买他回家的时候，有一种主人把奴隶几乎当作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主人哦。所以呢，到后来呢，在犹太人的法里面，奴隶到第几年服侍你多少，你就要放他自由，你要给他自由选择。这个是有神的人，有这个制度是神延伸出来，这个延展出来的。可是如果神在我们的制度里面的时候，一定会展现出神的爱的一种不偏执、不偏待，没有高低，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就是尊重。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在聚会的当中有什么？有这种人，不是犹太人，有犹太人里面，他甚至提到了还有一个什么，谈到奴隶啊。所以一开始神就把这个不管人的什么制度，他的爱在里面的时候，就所有的人都是被尊重的范围啊。而且最后一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到最后一句呢，
忍耐
凡事要忍耐，要忍耐。爱的诗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一个特质，是意志性的爱。你需要用你的意志决定说，好，你不可爱，我还是要爱你，因为你们有恩情。我的孩子我生的非常不重我的意，什么都不听话，可是我还是要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吗？里面有很多要不要跟要，所以在那里表达的是一个意志性的。我们的爱里面呢，有情感，有意志，还有思想。你的想法是怎么想的？想法就是尊重的部分想法就是尊重的部分，你要看他怎么看他，那个是我们尊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然后就会产生你的意志，或许一次两次，我忍你好几次了下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那个就是忍耐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然后就接上我们的这个恩情里面的情感首先是心情，然后接下来当你有这种心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一定会有想出方法或行动出来，你会有行动。你为了让孩子不要一直吃垃圾食物，你有什么行动？你说怎么样？
买牛排，
就是买那个更好的，对，就对，你就不要买不健康的，就买健康的给他吃，对不对？你要花更多的钱，是不是？第一个你要花心思去盯。有人想说，哎呀，反正他要吃就好了，我没时间。可是你真的要对他有一个爱的时候，那么你的尊重不一定是你爱什么就给你什么，不是这样。
嗯，
尊重里面有更好的，我愿意发出代价，我愿意付出，或许我要扭转你，我被你误解，我都可以，我都愿意。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尊重里面有一个重，就是我重视，我看你为重。尊的话就是我没有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或你是我的谁，或你的什么比我少，你怎么样，就把你放在往下面看。这个不是尊重啊。神是这样看我们耶，创造的神把他所造，用泥土所造的人看成，就是我们上次在讲尊重的时候，你们有对吧，好像朋友这样。我这样讲不是我的感觉，创世纪里面他呼召，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香蕉，第二个香蕉就彼此有连结了哈。 这香蕉里面呢，这个里面有呼召，就是你会主动的，主动一定你要去深去找他了。好，今天不管你是怎么样信主的，或者是你还没有确定，这个都是神所尊重我们的时机。不管怎么样，都是他先找我们，这是圣经讲的。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哈，他先找我们。耶稣说，不是你找我，是我找你。我们这个被造的人，这么渺小的人，为什么常常说啊，我的另一半在哪里啦？谁帮我找啦？你海底摸针哦，那么一大片，我找谁啦？哦，去找谁啦？哈、哦，我们是没有那种能耐的，啊，但是神有能耐，他知道他要找谁。但是他找我们，我们才会碰上他，请注意记得这一点。你知道我们这个神让我们到一个地步，说我决定要相信耶稣的时候，那种恩情有多少？不是只有像我们在想到母亲节，哎呀，我妈妈晚上都起来照顾我，发烧她也没睡，不是只有那个。如果对父母亲我都有这么多的感恩的话，这个我们天父的恩情实在是长阔高深，多长都有多长，就是没有一个尺寸来衡量它的。好，接下来呢啊，我要讲到这个，我可以跟你讲，神看我们是平的啊，因为尊重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尊重是平行的。一开始之后呢，他开始要做呼召，呼召就我去找他，找不是只有找他，他找他有一个计划，从他到刚才周圣说的全人类，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怎么做这个计划。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说藏那么久了怎么会这样，但是他是从一开始起初，他是太初就有的，起初是创造开始，然后到最后我们看不到，我们可能以后到现在我们都是想不到的，他已经都知道了，他还愿意这么的忍耐的把我们慢慢的，就像我们拉拔一个孩子长大一样，有时候跟他弄他的讲母亲对孩子
一把屎一把尿，
对，这样的我们都不嫌臭耶，都不
嫌臭，
嫌臭哈，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你是这样讲了，但
是
当时候呢，你可能不闻其臭了，可以这样讲，因为你的心的缘故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我一闻到有那种坏的味道，我就会想呕吐。我也是呀。那很多弟弟，很多爸爸。不太能碰这个的，因为他不是他生的，他没有母亲的特性。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爸爸怎么那么没有责任，怎么让你太太在那个，不是这样，你要给他参与，你要帮助他突破那个臭，你还是要去破。
我举个例子，
好，
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大乖和三米友，小乖跟三米友差半岁，然后有一次我妹就把老二托给我，就给他换尿布啊。我说你儿怎么拉粑粑那么臭啊，托你儿了，我说不臭。
别的孩子，对，那个是什么，那些已经下心，
对
不一样了，除了那个，除了是庄家的跟这个周家的人的这个是有什么特质，不是这样，
对，就是一个妈妈你换就换了就换了，
是的是的，那个人不是只有物质性的，只有看得到，有他看不见的在推动你，
是吗？我讲一下那个小的时候，那个 Daniel 他有一阵就是不消化嘛，总是好几天不拉。
这就是有。
对，后来呢就给他想办法呀，然后有一次他好几天，哎呀，就我们就很高兴，虽然很臭，他有一次反正就是放屁就很臭，后来就有个正好有个弟兄在场，他就说臭，后来我先生就说谁说臭谁出去。他就给他了。对，这个终于好几天，因为好几天这样子没有这种
因为他便秘嘛，对不对？
便秘这样，他五六个月嘛，然后他终于，我姐说他一拉粑粑，像我们像可高兴了，像过节似的，因为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说我们的谁啦，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一个手术，你都不能尿都不能流出去的话，然后医生在等着你放第一个屁，然后撒第一把尿的时候，
对，
你自己也是一样，你是里面一直。肚子胀起来，
对，
那
也很难受
的。是的。
记得有个姐妹就是这样，她就说，做完生完孩子，可能她是剖腹产嘛，就说医生在等，哇，她说很难受。
对， 像我们大家在生我不晓得你们每个都是无痛去生孩子的哈，我们那时候是不打麻药的哈，那种感觉好像过了一个无止境的山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生出来啊。你们有这种应该你们比较好了，
你都是无痛分娩，
所以呢那个好像感觉遥遥无期啊，
是
有的甚至还要痛好几天呢、欸。Yeah, 然后有的
就算几个小时都感觉遥遥无期，
是的好像在一个
在
一个黑洞里面，一个隧道里面，是，但是你怎么样一生出来抱着你就忘记了啦，对不对？那个就是恩情啦，好，那就是恩情啊。现在呢谈到这个我还是没有讲完了，这个神有这个计划之后呢，在创世纪的前面那一段，他五十章哦，所以他分成三段，他在前面那一段就谈到一个亚伯拉罕，叫第一个找到的彼此可以连结彼此可以有对话的一个亚伯拉罕。然后呢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神跟亚伯拉罕他有呼召，然后亚伯拉罕也回应他，他们就开始慢慢彼此就更亲近了，到个地步就立了约啊。我们看这个相交的部分，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节，你们念来，你的那个来，亚伯兰年
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好，我没有找到那，我没有，我应该有，本来我讲到就是跟你立约哈，好，后来呢？哦，有，下面路加第一章27节来。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叫做新约旧约？我们不要小看那个约，就像我们去领了一个结婚证书，有法律效用，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两个人的心的，我愿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心啊，心对心的，啊，一个完全的丰盛的，什么都是他的这样的神，跟一个什么都没有被他造的，那么让他觉得好可怜哦，请值得他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人，跟他立的约，有没有平等？立约都一定是平等的哈，记得哈，立约就是我跟你打一个契约，我跟你有一个 agreement。就是两厢情愿的，就这个意思，哈。但是是神主动的了，哈。到后来呢，他要决定要去毁那个两个城，
索罗马
俄摩拉，就是他的侄子住的那个城的时候，那神表达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没有让我的朋友，指谁？指亚伯拉罕知道，因为他的侄子在那个城。”不过神也把他的侄子救出来了，啊，那所以呢，一开始当立约的时候是平等的，奴隶跟主人是不立约的，只有什么？只有法律，啊，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打你？我可以，但他可能也都没有法律，就是不管他你是我的，我用钱买来，那你要我要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我刚才也没有讲完，有一种就是。但时间到了，犹太人时间到了，他说你可以回，你可以自由。但是有一些奴隶怎么样，叫做爱的奴隶，他们就跟主人立了一个约，用这个地方打一个洞，让他知道说他不是被主人扣留的，他是甘心留下来服侍这个主人。其实以前美国南方有很多奴隶哈。在名分上是奴隶的，在主的家里面也是，因为有很多是很敬虔的那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是就好像家人一样，特别是把那孩子带大啊，那孩子跟那个保姆哥都比跟他妈妈亲啊，有的都是这样啊，也有这样的，都看他们有没有恩情啊，不在于位分怎么样哈。所以尊重是什么？这个当中有一种你一定要表达，发声，神发声了，神找到了，神对主动对亚伯拉罕讲话，然后有连结，跟他有好几次的连结，把神的心里的话告诉他，那接不接受是亚伯拉罕 的主权。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吓一跳？神会尊重我们的主权吗？我们有没有主权？如果没有就不会说凡信他的。神巴不得每一个人都信，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不信，而且是少数人信。如果比率比起来的话，神所要的这样，连信的人都有很多人，他也不想按着神的意思去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刚才我们说要哈那个地方那个爱的诗篇是在意志上的，所以这个约本身有一个约束力，有约有婚约，这个就是一个保障，不是保障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了啊，保障我在这个婚姻里面不会随便爽约。有些情况是很难的，这个操纵被操纵，我讲过在罪性里面是很难的，很痛苦的。但是有一个约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就像昨天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的一个模式的时候，我说不要忘记他是你的爸爸，我这样讲他就停下来，然后还跟我笑一笑，他可能感觉说你看我现在可以跟他大声讲话了哈，这样。不晓得他是为什么笑哈，我有机会再跟他谈一下哈，因为可能不要，我了解他了，了解他哈。所以尊重的第一个，你有一个良善的心意，我的心意不是因为我看不惯你，我想要归正你，我就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所以耶稣他说我到世上来不是要怎么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神绝对有条件定我们的罪，他是神，而且他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不像我们有时候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来，我们称了哈，称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称，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平的位置，跟我们立约，跟人立约，所以你才有旧约新约啊。耶稣要走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帮他们洗脚，而且还把那个要卖他的犹大的脚也洗干净了。他说我洗了你们就跟我有份，可是犹大怎么样？选择不要这个份。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他，但是回应了之后一定跟神之间有一个互动在那里啊。如果有人感觉神是在操纵我的话，我们对神有一些误解，或者我们是被别人操纵的吧，就是对别人好像你一定要读经哦，你一定要祷告哦，你这样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好，神有这样跟你讲吗？我们可以劝一个人说，哎呀，你多去看圣经对你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规定的时候，神有他的律，他叫你说你守在律上你就蒙福，如果你不守的话你就得祸，看你是要应许还是要咒诅，那就是为什么那一棵善恶果的树在那里。不然的话，他如果要操纵，我不创造那一棵你们就没事了。你们了解神的心意吗？今天我请你注意神那个尊重的心肠，事实上也是在我们这个像他的人的心里面要有的，那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才有一个健康的我们的教会的肢体的关系。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我们要有神的心肠。那神也说你可以像我啊，我们可以跟他性情有份。耶稣说我帮你洗脚你才能够跟我有份，有什么份我们今天不谈，但是当你可以跟耶稣有份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好还是不好的。你可以跟耶稣有份，好的还是不好的？一定是好的，不然你信耶稣做什么？你信耶稣，耶稣是全然的美丽，耶稣全然好哈，耶稣是一切的丰盛哈，都在他里面，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然后呢，神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来实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被造的他是独生的。可以得到这一份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所以 有一个心意，那个动机一定是爱，一定有爱。那我们本来没有爱怎么办？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很自然你就会爱人如己，你就知道你就有爱可以去，因为我们有对象可以学啊。啊，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我们都知道哈。然后呢，耳濡目染了。那我们有我们的天父可以学，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学。我们不是无中生有，然后被要求，不是这样吗？我们耶稣说：“你学我的样式，我的心里如我谦卑。”哈，好，在这个第二点呢，是我有了心肠之后，我还要有一个主动的表达连结。我找到你，我愿意跟你连结啊。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借着先知，那就是预告。你要从先知预告，很细节的预告耶稣的时候，是在耶稣降生以前五六百年的时候。那第一个预告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失败以后，那个权柄就落在魔鬼撒旦看不见的恶势力的手上了。那现在呢，那个时候神就做一个第一个预告，一定会有什么女人的后裔，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都是男人的后裔。这个是从什么上面来讲，生理从各方面好，它是有凭据的哈，好，不是重男轻女哈，是男人的后裔，那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怎么样，就重复性啊，是不是好、哦、呀，不管这个父亲怎么样，不管我的丈夫怎么样，我的孩子还是哪一家的，还是我夫家的，对不对啊、哦、除非你说离开了，那我要把它改掉，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了，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哈，法律上我不晓得，可能各国也不一样。好，那么我们就谈到说这个预告，要刚才那些人可以回答那个希律王，希律王他本身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哈，那他们要回答这个希律王呢，是有他们的知识的，他们知道要来那个未来的王，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希律王，也不是罗马的政权的皇帝，他们在等他们自己的救主会生在哪里。那他马上就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预告，生在圣经说。那个那么小的看不上眼的伯利恒，竟然要让耶稣降生，类似这样的话了哈。好，所以他的那个用心呐、啊，他对我们的用心，他用这个，我今天讲的是圣诞之情了哈。神怀的这个心肠呢，多久啦？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早就计划好。从那一天，从起初，神是太初就有的，起初是他创造之后有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心肠一直带着怀着，心里面细念着，然后呢里面有预告，有跟对方的一个算是预给他预备心啦、啊、诶，这个很好用啊，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很好用哈、啊、比如说跟孩子好了哈、啊。十点要睡觉，十点到了去睡觉。一个是，嘿，还有十五分钟哦，啊，哎，我快要睡觉咯，然后等一下，还有五分钟哦，哪一个比较有恩情？哪一个表达方式？
第二个。
提醒。
是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心里在想要帮助他能够容易，你了解说孩子一玩就忘了，很不喜欢早睡，也不喜欢早起，孩子的特性嘛，不成熟，对不对？我们有责任感嘛。那我们要我们
是操控，第二就是带着恩情的提醒。
是的，我们为他着想，预告就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让你预备好心。不管怎么样让孩子预备好他的心，不管坏不管好，他都会碰上的，让他知道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你要知道哦。所以你的孩子不要让他怀着一个童话性的人生的梦，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人生不公平，最好的回答就是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啊，谁说有公平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有这种概念，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为什么是我？或许他就回答说，怎么会不是你呢？有什么理由不是你呢？有时候神会对我这样回答，嗯哼。所以那个恩情本身成为一种两个人两者连结的一种过程的时候，那个不成熟的就会慢慢成熟，成熟的人呢，耐性会越来越有力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尊重就是答案，不管对方是谁，我们用神的眼光、眼神的方法来把这个尊重，让它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显出来的时候，你会很自由，而且呢，一定会有果效。好，所以这个啊，心意，那个好的心意一定会有好的果子。相交的话，就是彼此就是有这种连结关系，有发生，有预告，有提醒，好，然后就会来到回应。有没有孩子你问他都不应你的？有吗？
有
哈，会有哈，就好像根本就耳中没有你的话，根本就没有在意了，对不对？哈，你的感受一定不好吧？你跟一个人讲话，他都不应你，感受如何呢？一定不好的嘛，你会感觉怎么样？没有被尊重，所以尊重会带来对方的回应，就带来对方对我的尊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好，有爱的动机就会带来结果，一定会有这个爱的果子。有这种尊重的连结就会带来爱的回应。所以那里说，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就能够爱。神没有要求我们，你没有爱，你一定要去爱。虽然我说爱里面有意志，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有爱的资源哈。好，我们来到第三点，这一点是我深深体会到，我的父神是这样的父神，我的主也是这样的主。一方面我们看得见的耶稣，我们称他为主嘛，你让我看得见，然后带我方向，然后你也做主啊。对于这个高高在上我看不见的天上的父亲啊，那我越来要越尊重你，因为我慢慢的学到越尊重你啊。那么来到第三个时候啊，不管是我的这个很有权柄的父亲，或者是这个主，你都会发现他们是我们有随意选择的这个主权。可是什么意思叫做做不了主？什么意思？我做不了主是什么意思？我不做主跟我做不了主有不同的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做不了主？
叫自己不掌控。
对，掌控不了。好，你问我说一定这样吗？掌控不了。我常被人家问说，师母，如果我这样做他就会好吗？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保，我保证没有用啊，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跟你见证说，如果你这样做是按着神的话，一定会出来一个好对的结果。所以神是不帮你做决定的，记得这一点。我们不是神手中的傀儡或布偶，你都要对你的决定负责任。我现在想要向左向右，我现在怎么办？我是要开始操心，我是要开始计划，还是说我问看看神啊，我该怎么，就是把神邀，因为你已经有关系了嘛，连结在一起，就像神跟想到亚伯拉罕说，诶，他是我的朋友啊，我如果去做那件事没有让他知道，这样很不够朋友的意思。所以他都来主动来跟他讲，谈到这个事情，以至于亚伯拉罕跟神吵架还价，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他们有朋友的关系，嘿，因为他的侄子在那里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心善的，很也是很心软的人，他不认为神是要灭人的，他认识神，他不认为神是要毁灭人的，但他也认识到神不能容许罪，所以他说如果有100个人嘛，从100起价还是50个？50啊，如果我可能讲100个，50个 到慢慢减，慢慢减，减到后来，亚伯拉罕没有话讲，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比我更公正，我的神比我更能够爱的，他知道他的神，认识他的神。刚才我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在我跟他讲那句话之后，他停下来还可以笑，因为他认识他的爸爸，他对他爸爸不是仇视，也不是故意要把他好像证明他是错的啊，但他有那一股理直气壮的哈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我们讲到已经讲到第三点了，他不帮我们做决定，我们来看那个这些
经文。
好，我们来看经文好吧，好，约翰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最熟的，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然后接下去，耶路撒冷的
不要敬重，不要叫是我所敬爱的，
慢慢来，
等他自己情愿。
不要叫行情愿或做，不激动，等他自己自发。好，刚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里面的，你会看到意志要跟不要。来到雅歌的时候，有一种爱里面的情是很强很浓，到个地步呢，怎么样？重水不能熄灭的，那就是我们常在讲一句话，至死不渝的什么什么什么海什么
海枯石烂，
海枯石烂是不是我的视野海枯石烂哈？我告诉你，还会哭哦，真的还会哭。圣经也讲过，
石头
会打穿的、
啊，
穿孔啊。我们不过我们能立的事就只有这样了，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是雅各出来的。雅各在讲就是神的爱，真正的爱是这样的爱，他有好几个特质，我现在不讲了哈。他有好几个，如果要叫我做婚姻辅导的话，这一课我一定会先上。好，什么叫做爱？当然，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一定会提。这边的话，我们不要忘记，神不是硬邦邦的要跟不要而已，他有一种很温馨，让你觉得很温柔。所以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啊，学我，你不会一天到晚感觉你是奴隶或者被嫁赎了，不是这样的，你也不会去嫁赎人哈。所以这里说不要激动，不要唤醒他，让他怎么样？自发。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情况，神都在等我们自发，但是他对我们的目标，对我们要塑造我们那个爱的那个心肠，用很久的忍耐，凡事忍耐，甚至他要对自己说，我这样讲的话是有一个解释。当你面对一个约的时候，有一次神跟摩西说，不要了，我跟亚伯拉罕约，不要了，取消，重新来。那是一个很有情感的神的表达，因为刚刚我们讲亚伯拉罕立约嘛，可是到以色列人这么的叛逆，这么的那个时候，神讲那句话，其实你要知道，神不是要这样做，他是等一个人。他说不要啦，不要这样，不要生气啦，哦，你已经输了，你把我们带出来哈。那是谁？摩西。摩西这么的懂行神的心，你知道吗？跟他面对面认识的，神他很谦，他也很谦和。啊、不要以为摩西没有缺点，他有缺点哈、啊。他的原生家庭也不那么好的哈、啊。他是一个有父母，可是不能认哈、啊。然后呢，当人家的王子呢，还那么的哈、啊，就是那么的委屈哈、啊。所以呢，摩西说：“你不要这样了、啊。”你看那摩西跟神的怎么样对起来了没？他们两个就像朋友一样面对面啊。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对方在谈学习尊重的时候。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需要，不是拉锯，而是怎么样，那个距离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两个人就越亲。然后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心意，有一天一定会显出效果。但如果你用拉锯的方式的话，两败俱伤，我要这样讲。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就各走各的，我们就谁都不要碰谁啊。有的这样哦，兄弟姐妹也会这样哦，我们就不要哦，就算没有这个谁的啊，就这样啊，就不要碰就好了。 所以好不好，我们一方面再一次的过这个季节的时候啊，让我们也理解到这一位有这个救赎的情怀的这位天父对我们是怀着如何的这样的等候，这样的耐性啊，那我们也学习，如果他行得通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行得通啊，这样讲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就不因为时间到了哈，也那我们给一点问题看有没有回应的啊，好不好，就是有没有谁要问问题或回应什么，
网上的有吗？
志摩。
嗯
啊，就是你提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真的是经常出现的这种操控的现象哈，因为人的罪啊，如果别人操控我们，我们该如何办呢？就是别人都就不要，他要为你做决定。
OK， 了解了解。
我因为以前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说他可能从小是这样的，就是说被他父母操控，然后的话他就为你做决定啊，然后不要你做自己做决定，然后还不知道自己活在黑暗当中。那像遇见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比如在婚姻当中。
嗯哼，
因为刚才师妹提到了婚姻不是个约吗？是个约，但是如果那个人活在黑暗当中，他自己不承认，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师母，我想再补充一下艾莉的问题，就是说关系是双向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不成熟的时候有去操纵别人，有的时候是别人不成熟来操纵我们。那有些东西就是说还是我们今天比如说跟您学的这个应该怎么好的去尊重啊、有恩情。但是就是说我的问题是再延伸一下，怎么样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那个那些伤啊，那些就是已经无法挽回的无法挽回了，但是往前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可以挽回或者是修复这些关系。
好，刚才啊、Ali 的问题是比较属于被操纵者怎么办，对不对？ Ali 是这样吗？然后
是的
Sophie,
是的
哈。Sophie 你是比较属于说那我现在如果操纵了，那我怎么样来修整，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是觉得就是为了让您省时间，问题合一一下、
哦、
所以我延伸了
这种。哦，了解，就把问题提出来。好，那这个要讲两大篇，因为两边嘛，哦，两边了。好好，我了解的意思，这个很实际的。至于说操纵者这边的话，如何，我们就是在讲去操纵嘛，呀，所以可能过去你前面可能没有连续听过了哈。好，那我了解 ，sorry， 我要了解。然后我先回答 Ali 哈 ，Ali， 你认为你被操纵的这个人呢、啊，不是你了哈，就是不管被操纵者有没有自由意志，
有的。
好，那么自由意志在神的眼中是给人的一种尊荣，所以他要从自我的意识里面知道说，我有对我自己决定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或者是权利。所以从这里开始我意识到哈，我或许下次讲一个被操纵的一个很简单的把它一个轮廓讲一下。通常被操纵的人会变成一个地步，就是依附，依附就是好像一个藤爬在一个树上，他没有那条那棵树，他就好像没有办法往上爬了，就趴在地上去了啊，就是会变产生一种依附的一种关系。那到的地步呢，是操纵者没有依附者他活不下去，依附者没有操纵者他也活不下去，然后在一起又很痛苦，要分开呢感觉好像没有路走，这是一个情况啊。那基本上其实我在讲说去操纵就是从尊重开始了啊。我想一想好了 Sophie，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一下就跟你，因为那时候我们过去的课程到现在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很细讲，在这个这第四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播卡这边的话，我们都是很大体上的讲而已啊。那我在想办法，还是我们要再更细的讲啊，我放在心里面哈，然后也请提醒我哈，刘磊你提醒我哈，好不好？
就 Eileen 讲的被操纵，我就很快提一句，因为我上次也问过这个同样 Eileen 的问题。这个被操纵者的除了就是说自由意志之外，是不是也是有点 people pleasing， 就是为什么会害怕？我也当时提过说希望您能够再讲一下这个被操纵者该怎么面对。Yeah, yeah, 对，
那我可能还是完成这个哈，本来我也要想说今天就结束
了，完成了，
了解哈。等于说呢，你本身你要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意识到哈，然后我不用看人的脸色，我不用怕人。对了，刘磊讲的这个就是一个方向了啊。但是问题是一个习惯，一个模式要改很难。我们的情绪会给我们一个，
他就是说，这个人首先作为被操纵的这个人，首先要向那个人宣明白，就是讲明自己的立场，我不应该被你操纵。那如果那个让那个人尽量带他到教会，带到主里来，那他不就学习到操纵别人也是错误的吗？应该尊重和平等吗？
主里人有人会操纵人
那他就是学的还不够。
这么我回应一下，我觉得说有的时候你被人家操纵实际上不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类型你都要面对，就是您讲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就是你有自由意志，你为什么你有这个权利，所以我因为我自己可能会有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从原来就是指向对方，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到慢慢我能看到说是我里边需要被神更新、yeah. 我就看到我里边的可能要被改变的地方或者要被更新的地方，因为你不可能去要求对方改变，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只能说从我们自己就是怎么样能够摆脱被操纵。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对方的问题，我自己里边也有不健康的地方。
嗯嗯，是，
因为我也
你看，如果我们不被操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用很多时间来回转自己。艾莉，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很实际的哈，我现在面对一个很操纵我的，那我首先我可能就是，Helen 这样我有不是所有情况都认同哈，但是。是可能最一开始的话，我开始意识到我是被操控的，而且我很容易被操控啊。那记得不是只有他的责任，我有责任，我被操控我有责任，
习惯了被操控
呀、不是习惯了，就好像我不敢表达，或者是我没有意见，好像逆来顺受，然后或者是好像优柔寡断哈、你没有你的价值观，你没有你的方向感啊，所以就会跟着就会这样子哈。所以呢，意识到之后呢，要给自己一个原则啊。下次就等于说，我的脚如果是外翻，我就要意识到我走路要往里面摆，你懂我意思吗？
对
，Ellie， 好，这个先做到。或许我们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再讲，好吗？
师母，我觉得您刚才提的那句很有帮助，就是说我们一个习惯要改，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
不是说我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我下一次或者我在很短，我没有办法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几个月或者我下次要怎么改，其实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很根深蒂固的问题，就像您说那个脚外翻，它要校正过来，它需要的时间，每个人的长度其实也是不同的，不能。
但是意识到，先意识到我需要。
对对，首先意识到，对是，
也或许因为你这样，也会帮助对方，让他放松他的手。
对
好，谢谢你们的问题哈，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哈，好吗？